小猫，要睡觉喽。
不要，我想先听故事。
那你想听什么样的故事呢？
我想听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。
那我们一起听鱼蛋妈妈讲故事吧。
好啊。
那听完鱼蛋妈妈故事会就要睡觉喽。
大盗贼霍森布鲁茨居然从消防局里逃了出来。这次他不但是强盗，还做了绑匪。可怜的奶奶吃亏受罪。可是别以为奶奶是个软柿子，奶奶憋了一肚子的气，跟卡斯佩尔和赛博尔准备呀上演一场蘑菇汤计策。大盗贼呀，大盗贼，看看你怎么重新落入法网吧，这回可有你好看的。小朋友们，我们赶快来收听大盗贼霍森布鲁茨的第二集，鲜美的蘑菇汤。
七，金窝银窝不如大盗霍森布鲁茨，这下可高兴得连胡子渣都在痒痒了。第一，打今天中午起，他又变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人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第二，他现在拥有一整套的警官制服，今后干他的强盗老本行时，可以想方设法地发挥这套制服最大的功能了。第三嘛，那得谢谢卡斯佩尔的奶奶，让他美滋滋地大吃了一顿煎香肠加熬酸菜。如果能顺顺当当的往住上我的洞府，哈哈，那可就十全十美喽。霍森布鲁茨边想着边走。警长迪姆·莫瑟尔的制服就像比着大盗贼自己的身材定做的一样，非常合身。他自个儿的东西呢，就打在一个小包袱夹在他的左臂下，右手握着枪，还拿着那个大马刀，全把它当作散步用来的拐杖。大盗贼走在森林里，心里的那个美呀，简直无法形容了。他边走边歪掉地吹起了他最喜欢的强盗歌的曲子。绿林党强盗哟吼吼哟吼吼，我是一个强盗，我当一个强盗，自在又笑要呵呵呵呵啊啊啊啊，我不怕警察，谁也管不着，我不怕警察，你也管不着我，呵呵呵呀啊啊啊。
真难听。
是的，因为他唱歌走调嘛。霍森布鲁茨晃晃悠悠地走着，差不多用了一个半小时才回到他的强盗洞。不出他所料，洞口已经用木板钉条封得死死的，门柱上还挂着一块木牌，上面用手写满字：警方查封盗洞，未经许可，严禁擅自启封，违者严惩 不带。本地警察警长迪姆·莫瑟尔。霍森布鲁茨眨巴眨巴眼睛，连连搓着自己的手。到此为止嘛，还算是万事顺利。走着瞧，再看我霍森布鲁茨运气怎么样。为了防止盗贼窝有朝一日被发现，许多盗贼都遵循狡兔三窟的原则，就是预先准备好其他的藏身之处。可是霍森布鲁茨却不喜欢这样做，他反复地问过自己，什么三窟两窟，我有一窟就够了，关键是这一窟得有另外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入口。只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准备好另一个出入口，那一切就会简单又安全了。霍森布鲁茨朝四面望望，确信自己没有被跟踪。距离洞口20步远，有一棵孤零零的老橡树。这是一棵空了心的老树。他钻进树洞，把里面的枝叶和树皮朝两旁扒拉扒拉，在下面竟露出了一个结结实实的用橡木板做的门。霍森布鲁茨从树干的裂缝里掏出了一把钥匙，当然他的这个做法那是没人能想到的。他把那扇门打开，里面就是一道狭长的地下通道。地下通道正好20步，然后就是一堵木板墙。霍森布鲁茨弯下腰去按了一个秘密按钮，木板墙便移到了一边。啊，他得意地边笑着边走进了他的强盗洞。还是在家里好。有一句俗话怎么说来着？金窝银窝不如我自己的强盗窝啊。哈哈，警察这会儿可能四处跑着想抓我，可他们绝对想不到我就回到自己家这儿了，这里可是被他们查封了。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得到。他把小包袱啪的一声扔到了角落里，然后四处打量着自己的洞穴。橱柜全部打开，里面的东西狼藉满地，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，有内衣内裤、厨房用具、睡衣、咖啡壶、脱靴器、刮胡子的刀具盒、擦鞋工具、火柴盒、炉钩子、火钳、擀面棒、几条裤子的背带，还有几包鼻烟，加在一起好像有几百样东西，散的呀到处都是。霍森布鲁茨看到他的家变成这样，顿时火冒三丈。哼，这个天杀的迪姆·莫瑟尔，他彻底搜夺我的洞府啊。那搜了就搜了，把东西拿出来就应该放回去。瞧瞧瞧瞧瞧，哼，我要好好看看有什么东西少了没有。经过了清点，他发现少了7把匕首、胡椒枪、望远镜、马刀、火药桶和胡椒桶。 迪姆莫瑟尔在搜查强盗洞时，把这些东西全给没收，都运走了。但是我们的大盗贼对这些好像满不在乎。因为对于这种情况，他也是早有准备的。他把自己的床从墙边移开，然后抽开一块巧妙的伪装地板。还好，他没有碰我的秘密储藏室。他面朝下的躺在地上，把手臂伸进秘密地壳里。没把没收的刀具，这里都准备了三把崭新的。所有强盗营生需要的装备，这里一样都不缺。他挺有把握的一掏，掏出了一把上了膛的胡椒枪。他又自言自语地说，用这个就可以了，其他的就以后再说。我要把我的房间先收拾收拾。打扫和整理房间，这可是大盗贼最头疼的活了。他边收拾边骂，我现在好像是自己的仆人了，弄得那么乱，那么乱，我一定要报仇，我要报仇，我可是响当当的大盗贼霍森布鲁茨。我不仅要报复那个迪姆莫瑟尔，我首先还要向那个卡斯佩尔和塞博尔报仇。是这两个家伙把我送进监狱的，这一趟牢可不能白坐。明天我就去等着他们，抓着他们，拿来炖牛肉。对，我要把他们做成炖牛肉。哈，炖牛肉。八，邮瓶传信。晚安，宝贝，明天我们再讲。
小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讲。晚安。